新政见，赏天音，让我们的缘分点亮您的人生。欢迎收听政见之音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政见之音节目，我是安吉。周末呢，我去看望了一位长期卧病在床的朋友，惊喜地发现他已经能够下床，生活基本可以自理了。原来他最近去看了一位有经验的中医，以针灸和中药调理的方式治疗，长期困扰他的顽疾竟然慢慢就好转了。那么现代科技发达，医学技术啊也越来越先进，一般人病了都直接上医院打针吃药动手术，多数也就治好了。可是有些病呢却很顽固，怎么也治不好，最后呢病人没辙了，便会想到去中医那里试试吧，有时还真的就治好了。不过现代的中医由于遭受文化大革命、中西医结合等劫难，精华的部分已经大量遗失，所继承下来的只不过是一些汤头处方，治病的方法也大量结合了西医的东西，也讲什么化验结果、成分等等，几乎失去了中医治病的东西了。其实咱们中国的神传文化中，中医是非常博大精深的一门学科。古代中医呢，体现了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观，把人看作是一个整体，看作是一个小宇宙，讲究阴阳平衡，调理治疗的方法也完全是建立在阴阳五行、五运六气、脏腑经络、气血运行的基础之上的。治病方法的发达呀，也远远超出现代的科学。今天呢，安吉找了几个中医治病的案例和您一起分享，咱们来看看中国传统中医的神奇。下面这个案例呢，是发生在一个姓王的小伙子身上。半年来，小王时常发生全身突然发痒，搔抓后呢起小疙瘩，严重的时候痒感会变成好像无数针尖刺痛一样的感觉，有时候呢伴有心慌胸闷，尤其是晒太阳、室内温度升高、紧张激动，或者是在运动过程中。到医院去看，说是得了荨麻疹，医生给开了扑尔敏、氯雷他定等药物，效果呢都不太明显，有时涂一些药膏止痒，但是也只能暂时缓解一点点。后来呢就去看了中医，原来这小伙子呀正值高三，复习高考期间睡眠不足，紧张上火压力大，学分内热很重，又加上外阴，当时呢正好是夏天，天气炎热，小伙子又爱运动，常常大汗淋漓，这些外在的风热之邪引动了内热，流窜在经络之间，然后呢淤阻在皮肤的表层，导致皮肤有发作性的痒痛之感，加上不停的抓挠，就起了风团皮疹。那么这个中医师呢就给他开了犀角地黄汤、银翘散、汪氏湿疹方等混合而成的药方，并嘱咐他要饮食清淡，不要剧烈运动，尤其不要在烈日下运动，尽量保持身体清爽凉快。另外呢就是要尽量放松心情，不要因为高考给自己造成很重的心理压力。小王遵医嘱用药后很快就痊愈了。这个呢是吃了中药医好的一个案例。下面呢是一个治疗颞颌关节功能紊乱综合症的案例。这个颞颌关节功能紊乱，通俗的讲就是下巴和脸颊处的关节疼痛酸胀，运动时呢弹响，嘴巴张不开，咀嚼食物或者大张口时更加明显，严重者会影响进食甚至说话。有一位姓金的60多岁的大妈得这个病一年多了，吃了消炎药、止痛药、红伤药等，可就是好不了。最近呢嘴巴馋，吃了点花生米，结果病情加重，颞颌关节疼得嘴巴都张不开，不能讲话吧也就算了，不能吃饭岂不麻烦了。到了医院呢，医生也束手无策，因为这种病既没有特效药，也没法动手术，最多只能开点止痛药缓解一下。后来在别人的介绍下去看了中医， 中医师呢就用了一种针刺的办法给他治疗，就是让他尽量把嘴巴张大，然后找到下巴两侧的一个叫下关穴的穴位，然后呢用银针扎进去，一边扎30分钟左右，结果3天后就痊愈了，连药都不用吃。这个中医治病的方法呀比较独特，有时候甚至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但是今天的人呢，由于受现代科学观念的影响，对中医的一些治疗方法呢就感到无法理解，甚至视为迷信。有时候啊，连这个中医自己也解释不清楚。比如有这样一个案例，这是一个1岁多的小 baby， 拉肚子拉了好几天了，找医生看也没用，这婴儿太小啊，不敢多用药，药吃少了呢又没用，脾胃本来就弱嘛，又拉了好几天，按照西医的方法就要挂水了。那做父亲的呢就带着孩子找了个中医，开了一点点药，但是叮嘱说要把一张黄表纸烧灰夹在里头，后来一吃果然就好了。做父亲的就很奇怪，说这不是迷信吗？医生解释说，纸灰啊吸收药力，粘在这个胃肠上面不易排出，药力呢就会被充分吸收。表面上看也确实是蛮有科学道理的哈，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用黄表纸呢？黄表纸和一般的纸成分差别并不大，但是为什么用普通纸烧的灰就不起作用呢？就这个问题啊，安吉特地请教了一位颇有经验的中医，他告诉我，这个黄表纸在古代呢是用来祭神和祭祀死者用的。古代的时候给死者烧纸钱，指的其实就是黄表纸，烧用这种纸做的冥币，阴间的鬼魂才能拿去用的。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阳气弱，身上可能是冲撞了不干净的东西，烧黄表纸呢实际上是起到了驱邪的作用，是治好这个婴儿的关键。而药物呢只不过是起了个调养的作用，因为 baby 拉了好几天肚子，身体已经很虚了。哇，原来是这样，听起来真的是很神奇呢。好，今天我们的音乐时间到了，安吉这次要和您分享的是一首二胡曲《真怨之旅》。二胡也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乐器，音色柔美抒情，发出的声音呀，很像人在唱歌，有时呢如泣如诉，有时候激情澎湃，虽然只有2根弦，表现力却非常丰富。演奏这首二胡曲的音乐家是美璇，美璇10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二胡演奏，在中国的艺术剧院中担任二胡首席多年。2007年的时候，他加入神韵艺术团，参加了历年的全球巡回演出，受到广泛的好评。那么美璇对音乐的表演有自己独特的见解，他说，一个人演奏很激动无法自控的时候，那不是一个最好的表现状态，正确的状态应该是很理智的，能清醒的控制主宰自己。演奏的时候啊，不但要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里面，还要摒弃一切自身浮夸技术的炫耀，彰显生命的先天本性，才能真正打动人心。他还说，演出的时候我们尽量让自己纯净，没有杂念，奏出的音乐越干净越纯净，就越能感染人。而他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，是得益于这十几年在法轮大法中的修行。好，咱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二胡独奏《真怨之旅》。Thank you. 古代的中医大夫大多是修炼有素的，高明的中医大夫呢，可以用他们修出的特异功能来透视人体，甚至能够看到过去和未来发生的事儿。下面呢，是一个古代的案例，也是非常有意思。这个可能是清朝年间发生的事儿。张二呢，是一个本分的农民，家境也不错，平时没有什么不良嗜好，就是爱喝个小酒，但是酒量不大，也不影响生活，所以家人也不见怪。有一天呢，他到镇上赶集，正好碰到一间新开的酒铺，就进去喝酒，没想到喝了个酩酊大醉，从此就迷上了杯中之物，每天从早喝到晚，一会儿不喝就难受，而且喝多少还都不醉。不久还算殷实的家产都被他拿去换酒喝了，搞得家里人也怨声载道的。这个张二呢，本质上还是个善良的人，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相当的懊恼，想了好多次要戒酒，连小指头都砍掉了一个，可是酒瘾一上来啊，就跟中了邪似的，管都管不住自己。这天村里来了个游方郎中，说是专治各种疑难病症。张二媳妇就把郎中叫住，问这个馋酒的毛病能不能治啊。郎中上下打量了张二一番，说哎呦，这个病不轻了，得赶紧治啊，再不治怕是有性命之忧呢。张二一听也吓着了，央求郎中赶紧给治治吧。郎中问张二，你是真的想治吗？张二赶紧点头说，那当然了。于是郎中就让人抬了张八仙桌出来，然后让张二脸朝下趴在桌上，并用结实的绳索左一层右一层把张二五花大绑了起来。正好是夏天，又是正午的时候，不一会儿啊，张二就汗如雨下，干渴难忍，酒瘾也立马就上来了。郎中又让人拿了一桶好酒出来，不偏不斜正对着张二的脸放下，闻着扑鼻的酒香却又够不着， 张二那叫一个难受啊，拼命挣扎，哀嚎不止。家人呢也狠下心不去管他。这样过了大概半个时辰，张二突然开始干呕，接着吐出一团东西，扑通落在桶里。张二两眼一翻，昏了过去。胆大的人好奇地上前一看，原来是个肉团一样的虫子，肉红的身体，还长着眼睛和嘴，怪吓人的。郎中拿出个小罐子，把肉虫装进去，盖好拧紧，跟张二媳妇说，你丈夫呀是招惹上了这个酒虫，才成了个酒鬼，幸好他戒酒的决心够大，才有可能摆脱，否则用不了多久，五脏被酒侵蚀了，恐怕连命都会赔进去呢。郎中又给开了几味调理的中药，便离开了。张二醒来以后，从此对酒就完全失去了兴趣。下面这个呢，是一个现代的案例。一位患有青光眼而导致失明的高级工程师，遍寻中西医都没有治好。后来呢，他找到一位中医师，中医师向这位高工询问了他生活上的一个问题，想不到高工大为震惊，继而痛哭流涕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位中医又是如何治疗他的失明，而他的失明到底治好了没有？今天呀，已经来不及讲了，安吉在这里先卖个关子，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，记得下周回来继续收听正见之音节目，咱们一起探索神奇的中医，拜拜。